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新一轮关税战升级，川普不急于和习近平对话；
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赞最佳盟友；
川普签署行政令，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将迎来大风暴，交通可能会受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于下周前往巴黎，出席由法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这是他就任以来首次出访。这场峰会将汇聚各国领袖、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层，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问题。据法国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舒尔茨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都将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印度总理莫迪将共同主持。此次峰会正值美国大举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之际，川普政府宣布由 OpenAI、 甲骨文和软银等企业组成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合资公司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人工智能相关设施，并创造10万个工作机会。法国官员说，峰会将凸显欧洲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挑战，并展示法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目前，法国已有750家企业涉足这个领域。
国会参议院周二以54-46的投票结果确认帕姆·邦迪为新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是川普总统忠实政治盟友。这项提名的通过对川普及其政策阵营具有重要的意义。邦迪曾担任佛州的总检察长，并在2020年川普弹劾案中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他也是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的股东之一。他在确认听证会上承诺将维持司法部的独立性，并表示司法部长期被武器化，应该停止这种现象。共和党人表示，邦迪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能为司法部带来急需的改革。由于司法部过去透过多项调查对川普进行了不公正的追查，最终导致了对川普的2项起诉，共和党人也因此期待邦迪能改变这种状况。
2月4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目标是把伊朗石油出口降到零，以阻止他获取核武器。川普在白宫表示，他不愿这么做，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强调，美国财政部将通过严格制裁加大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打击力度。美国国会议员普遍支持对伊朗施压，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近期共同提出决议，强调应对伊朗核武威胁时，美国应当保留所有选项。联合国监督机构表示，伊朗正在加速铀浓缩，接近武器级水平。伊朗则否认发展核武，但对核浓缩研发也不予置评。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伊朗2023年石油出口收入约530亿美元，2024年产量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企业成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双方通过人民币交易规避制裁。此外，川普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暗杀他，美国将消灭伊朗。去年，美国司法部挫败伊朗针对川普的暗杀计划，并指控一名伊朗情报人员策划行动。
本周，川普总统同意暂缓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30天，原因之一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承诺设立芬太尼事务主管职位，以强化打击非法芬太尼的行动。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戴维·麦坚迪周二表示，该职位将协调各省、地方执法部门和美国当局，并强化情报共享，打击毒品犯罪。渥太华也将投入2亿加元，并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加强边境合作。与此同时，墨西哥为了换取美国总统川普延后加征关税，已于4号开始向该国的北部边境派遣军队。墨西哥部队已经陆续抵达位于加州南部边境的墨国城市蒂华纳，以及德州边境的墨国城市华雷斯城。美墨两国当局将在华雷斯城进行联合行动，以搜查移民可能用于进入美国的隧道。
周二，前谷歌华裔软件工程师因涉嫌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被中共牟利 被美国司法部追加多项指控。38岁的中国公民丁林威于2024年3月在加州纽瓦克市被捕，他当时被控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罪。周二公布的替代指控包括七项经济间谍罪以及七项盗取商业机密罪。新指控书说，丁林威意图通过窃取谷歌的商业机密使中共政府受益。他被控涉嫌窃取谷歌的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构建模块，制作数据中心旨在支持用于训练和托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机器学习工作负载。如果罪名成立，丁林威将面临每项商业机密罪最高10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罚款，以及每项经济间谍罪最高15年监禁和500万美元罚款。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在考虑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后确定刑期。
本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将迎来一场强烈风暴，预计2月5号到6号将带来大范围的冰雪天气，影响交通和民众出行。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一场影响广泛的冻雨天气将席卷中西部，并向东北部推进。密歇根的下半岛、大西洋中部地区和新英格兰南部将受到影响。天气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表示，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斯克兰顿、纽约州宾汉姆顿等地区面临严重的疾病风险，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厚达1/4英寸的冰雹。此外，95号洲际公路沿线，包括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和波士顿，预计将出现短暂结冰，影响通勤。专家警告，桥梁和立交桥可能因结冰而变得湿滑，导致交通事故增加，并可能造成停电和树木受损。AccuWeather 提醒说，风暴将影响周三晚上和周四早晨通勤，建议民众减少外出，做好防寒和应急准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新一轮关税战升级，川普不急于和习近平对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执行长皮查伊先前曾经表示，谷歌不会设计或运用旨在伤害人类的武器技术，也不会为违反国际公认的规范的监控活动开发、收集或使用资讯的技术。谷歌2月4号更新其人工智能原则，移除了不将该技术用于武器或者监控的承诺。川普上任后，撤销前总统拜登要求对 AI 进行安全规范的行政命令。谷歌在布鲁格文章中指出，他每年会发布有关其 AI 工作的进展报告。谷歌旗下英国伦敦 AI 公司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哈萨比斯和资深副总裁曼伊卡在更新的 AI 原则布鲁格文章中表示，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全球正在竞争 AI 的领导地位，数十亿人正在将 AI 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执行长阿尔特曼上周才刚到华府，向行政及立法部门展示最新模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2月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Scale AI 创办人兼执行长汪涛4号和5号两天将同议员和政府官员会晤。汪涛1月受访时曾说，中国科技初创公司 DeepSeek 可能取得大量受管制芯片。近日，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提案禁止美国人协助中国推动 AI。并禁止美国人下载或使用 DeepSeek， 否则将被定性为犯罪。此外，欧盟委员会周二公布指导方针，一些被认为过于危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包括大规模监控、情感识别、社交评级等应用软件，现已在欧盟被禁止使用。澳大利亚则已禁止在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韩国、爱尔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现在都对 DeepSeek 的数据实践表示担忧。
微软公司周二宣布 ，Microsoft Teams 的应用日历焕然升级，界面设计兼顾了熟悉度和可靠性，同时融合了 Microsoft Copilot 和 Places 的最新创新，提升用户的日程安排和时间管理体验。微软 Teams 的日历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新版日历与 Outlook 深度整合，带来了全新的外观和功能。 委托访问、打印支持、扩展日历设置和多时区支持等实用功能都从 Outlook 迁移到了 Teams。这次更新旨在统一 Teams 和 Outlook 的日历体验，为用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日程管理。新版日历的一大亮点是支持 Copilot 和 Places，这意味着像管理预定这样的功能现在可以直接在 Teams 日历中使用。此外，工作状态显示和 Places 卡片也随着这次更新在 Teams 日历中上线。新版日历还提供了多种视图模式，包括按月查看日历、分屏视图、时间刻度、保存视图和天气显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战再次升温，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于周二正式生效，而中共随即宣布反制措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对谷歌等企业展开调查。外界关注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会通话以缓解局势，但是川普明确地表示，他并不着急和习近平对话。请听报道。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时间2月4号，川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生效。中共随后宣布将对美国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并对部分原油、农业机械及汽车征收 10% 关税。此外，中共还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展开调查，并将两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然而，尽管中共作出反制，美方似乎并不急于进行谈判。川普周二在白宫回应媒体时表示，这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将在对抗中国及其他国家时做得非常好。当被问及何时与习近平通话时，川普明确表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他交谈，我并不着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透露，习近平方面已与川普政府联系，试图展开对话，但川普政府的态度仍然强硬，并未立即回应北京的接触意愿。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对北美贸易伙伴采取不同策略，原本计划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政策被延后一个月执行。原因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相继与川普通话，并同意加强边界安全和打击毒品走私。美中贸易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芬太尼问题。川普政府指责中共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及相关化学品的走私，并威胁如果北京不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关税。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目前的反制措施属于象征性报复，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更依赖贸易，因此全面关税战将对中方造成更大影响。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中共更可能透过国内刺激措施来应对贸易战，而非全面升级冲突。另一方面，川普周二也提及，美国反对中共参与巴拿马运河的物流管理，这是美洲贸易的重要通道。预计川普与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可能通话，会是川普1月20号就职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通话。而在川普宣誓就职前，两人曾通过一次电话。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希望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他还说，美国将接管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开发当地经济。沙特阿拉伯周三拒绝了川普的提议，不过川普已经邀约约旦国王和埃及总统这个月晚些时候到白宫会谈。请听报道。
川普周二在白宫与来访的内塔尼亚胡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川普说，我爱以色列，我将出访当地并造访加沙，也将访问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各个中东国家。他同时呼吁近200万巴勒斯坦人永久离开加沙，前往邻国。川普说，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我们会加以整顿。我确实看到了一个长期拥有加沙地带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将给该地区甚至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稳定。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之所以必须搬离，是因为加沙遭受了严重破坏。他说，美国会清除未爆弹，夷平当地，清除损毁的建筑，并创建经济发展，为这个地区的人民提供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川普还表示，他并不排除派遣美军协助重建加沙的可能。针对川普上个月做出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被迁出加沙的初步提议，来自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最高外交官上周六在开罗举行会议后发表声明，拒绝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理由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驱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也表示，他们不会支持撤离加沙。鉴于持续15个月的以哈战争导致加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任何清空加沙居民的计划都将需要以色列发挥重要作用。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加沙不再容留恐怖分子。他说，川普把这一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内塔尼亚胡说，这可能改变历史，非常值得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内塔尼亚胡盛赞川普是以色列历来最伟大的盟友。白宫官员周二表示，大规模迁离加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可以说服埃及和约旦接受巴勒斯坦流民。川普已邀请约旦王国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本月晚些时候在白宫会晤。川普说，我希望这次停火能够成为更大范围、更持久和平的开端，一劳永逸地结束流血和杀戮。但他说，我无法告诉你停火协议是否会持续下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对哥斯达黎加的访问中承诺，美国将加强对该国的网络安全援助和禁毒合作。而这次访问不仅凸显了华盛顿对拉丁美洲安全形势的关注，也被视为美国在该地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4号抵达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并与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卢比奥在会上强调，美国将支持哥斯达黎加强化网络安全防御、 5G 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及禁毒行动。哥斯达黎加每年遭受超过 1.1 亿次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运行。卢比奥表示，这对于哥斯达黎加这样规模的国家而言是巨大的挑战，但他赞扬各国政府在应对这些威胁时展现出的勇气与决心。在2024年年底，当地媒体报道哥斯达黎加官员与美国大使馆合作，发现中国犯罪集团入侵该国的电信与技术系统。然而，中共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否认这一指控。卢比奥对此表示，美国赞赏哥斯达黎加政府在 5G 发展上采取的立场，拒绝与某些受到中共政府支持的公司合作，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去年12月，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由于涉嫌在哥斯达黎加勾结当地电信官员和贿赂、欺诈等犯罪行为，已取得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设备合约。各国总统查韦斯曾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华为无法无天，已经是史上最明目张胆、规模最大的丑闻之一。各国政府也对华为和多名各国前官员提起告诉。除了网络安全方面，卢比奥此次也重申美国对哥斯达黎加在禁毒领域的支持。他承诺，美国将透过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协助哥斯达黎加政府遏制毒品走私活动。他强调，哥斯达黎加的努力不仅有助于该国，也有利于美国，因为这些行动能够减少毒品进入美国的机会。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将优先向可信赖的盟友提供外援，而哥斯达黎加应有效利用美国援助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符合获得援助豁免的条件。这一次访问也是卢比奥就任国务卿以来的首次重大外交行程。 他的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之行涵盖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关注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中共影响力等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巴拿马期待美国防长四月来访，达成重要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巴拿马期待美国防长四月来访，达成重要协议。
川普拟解散教育部，让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宣布，非必要职员7号起休假。
美国邮政暂停接收中港包裹，平信不受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负责对外援助作业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不仅被总统川普冻结援外经费，也传出将遭到废除。国际开发署4号晚上告诉派驻全球各地的职员，负责非必要职务的人将于7号起开始休假，并且安排返回美国。美国国际开发署官网公告，休假将于美东时间2月7号午夜前生效，适用对象为所有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直接雇佣人员，但执掌重要职务、核心领导及特定项目人员则不在此限。公告指出，针对派驻在各国的职员，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将提供30天内返回美国的旅费。除了对直雇人员之外，国际开发署还会终止非必要的个人服务承包商和机构支持承包商。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统计，美国国际开发署员工总数超过10000人，其中大约2/3在海外服务，于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川普总统将在第39届全国女孩和妇女运动日这一天，也就是美东时间5号下午，签署一项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加学校和大学的女子体育赛事，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在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计划陪同川普总统发布这项命令。梅斯在新闻稿中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恢复了公平，维护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初衷，并捍卫了那些一生都在努力在最高水平上竞争的女性运动员的权利。面对可能影响全美大学体育联盟1100所成员学校的命令，美国大学体育联盟表示将迅速改变其规则。目前有27个州对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与学校体育运动进行全面的限制，另外14个州的政策也要求将跨性别女学生纳入其中。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考虑与美国国会和教师工会合作，解散美国联邦教育部，但他也不排除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执行。川普说，他提名的教育部长人选琳达·麦克马洪已经提前被告知，他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失业。川普强调，他希望教育部推动学校选择权，并逐步把教育部的职能转移到各州，让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而非联邦政府。美国最大的两个教师工会，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都公开反对川普的公共教育计划。川普批评，尽管美国教育体系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资金比其他国家更多，但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却逐渐落后。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于4月份访问巴拿马。巴拿马安全部长阿布雷格周二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证实，他与海格塞斯在周二举行了电话会议，还表示他期待海格塞斯4月来访时，美巴能达成重要协议，强化双方作为战略伙伴的关系。本周， 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之后，巴拿马总统穆里诺承诺巴拿马将不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考虑提前退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将优化美国船只的优先通行权。巴拿马政府还计划对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在运河两端运营关键港口进行彻底调查。这些举措表明巴拿马正在调整其外交政策，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根据台湾疾管署监测，流感疫情仍在北半球流行，其中香港疫情呈现上升趋势。中共疾控中心周报近日公布研究 COVID-19 病毒和流感病毒呈现此消彼长的交替流行模式， COVID-19 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行模式。北京疾控中心2月4号声称，目前北京市仍处于所谓的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主要流行的病毒包括甲型 H1N1 和 H3N2 亚型等，它们的抗原性异变传播速度快。大陆多地民众披露，今年过年期间疫情来势凶猛，中国多地医院爆满，有很多是流感并发肺炎，5岁以下幼儿和老人猝死激增。民众披露，这波疫情比新冠还厉害，无论是艺人还是普通民众，猝死者激增。有民众告诉新唐人电视台，目前中国多地的火葬场爆满，需要排号，当局隐瞒不报。
华府今年1月29号发生了客机与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坠入河中的意外，这是美国2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事件。华府官员4号表示，打捞人员已经寻获了所有67名罹难者的遗体。参与打捞行动的政府单位发表声明说，除了一具遗体以外，所有遗体身份都已经确认，工作人员正持续在波多马克河寒冷的河水中打捞客机的残骸。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工作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了右机翼、机身中段、部分左机翼、飞机尾部和方向舵。当地机构表示，客机的打捞工作完成之后，就会开始打捞直升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邮政暂停接收中港包裹，平信不受影响，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界黄金协会周三发布的一份关于黄金需求趋势的新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增长了 1%， 达到 4974.5 吨，创下历史新高。受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的推动，金价创下历史新高，黄金需求总额飙升，达到创纪录的3820亿美元。进入新的一年之后，这种旺盛的需求仍在持续，支撑黄金期货价格在周二欧洲尾盘上涨到每盎司2877.10美元，创下纪录新高。今年到目前为止，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的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 8.9%。 世界黄金协会表示，展望未来，鉴于对全球利率走低的预期，股票估值高企、美元较为疲软以及贸易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就黄金 ETF、OTC 购买和基于期货的投资而言，可能会迎来利好。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周二表示，欧盟希望就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实施的关税迅速与美国接触。塞夫科维奇在欧盟一次部长会议讨论贸易和欧盟竞争力之前表示，他希望尽早接触并正在等待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得到确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的首要任务是在欧盟和美国利益交汇的很多领域开展工作，例如关键供应链和新兴技术。欧盟这次在华沙举行的部长会议开始前几个小时，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生效。但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周二，美国对两国实施25%的关税生效前，在最后一刻与美国达成协议，暂缓30天。川普曾表示，欧盟是下一个被征收关税的目标。他一再抱怨美国与欧盟27个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在当地时间4号生效，中国随即宣布从10号开始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涉及煤炭、天然气等。美国高盛集团4号表示，预计中国的报复措施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5号公布中国1月份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去年12月份的 52.2 降至51，创4个月来新低。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表示，1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供需均有改善，但就业均显著下滑，价格水平总体较为低迷。分析还指出，新的一年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效果可能放缓，海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出口环境可能有所恶化。以上三点将是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开打，美国邮政表示即日起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不过，综合路透社 CNBC 快讯报道，美国邮政周三正式声明，美东时间5号起，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国际邮件包裹恢复继续接收递送。请听报道。
美国邮政周二在网站上发布一条通知，显示将暂停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国际包裹，直至另行通知，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信件和扁平邮件则不受影响。从美东时间2月4号0:00开始，美国正式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北京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煤炭、液化天然气、农业设备和其他商品的进口征收 15% 的关税。川普关税行政令中包括一个条款，从中国邮寄的包裹必须通关，有资格享受临时关税豁免的中国进口产品也将被征收 10% 的美国关税。也就是说，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取消了最低金额的关税豁免，这项豁免涵盖价值低于800美元的物品。美国邮政的新政策至少暂时阻止或延迟来自 Shine 和 Time 等零售商的包裹，以及亚马逊的部分包裹。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在2023年6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几乎一半以最低进口免税额运输的包裹来自中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Time 和 Shine 每天运送到美国的包裹约占 30%。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15年符合最低进口免税额的包裹价值徘徊在 1.39 亿左右，从该财年到2023年，符合最低进口免税额的包裹价值增加了 600% 以上，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 13.6 亿。华盛顿邮报报道，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确保中国不再能够通过出口价格较低的产品来逃避适用的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维持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金冻结。此外，他还下令审议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聆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针对联合国机构的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停止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并继续冻结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川普在签署行政令后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联合国应该在全球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事实上它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帮助，反而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美国政府此前曾多次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为该机构未能履行其宗旨，反而成为一些侵犯人权国家的庇护所。 白宫表示，该理事会对美国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存在明显偏见，并指出2018年川普政府首次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该理事会通过的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比谴责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的总和还要多。关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美国政府早在拜登执政时期就已暂停资助。这一决策的导火索是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联合国随后解雇了9名涉案员工，并承诺进行调查，但美国国会仍决定正式暂停资助，直至2025年3月。川普政府还特别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机构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并已下令国务卿卢比奥对其进行审查。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国务卿需对所有推行激进或反美情绪的国际组织会议或条约进行审议，并向总统报告。对于美国此举，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美国一直是联合国的重要支持者，其资助对全球安全与人道救援工作至关重要。他补充道，秘书长盼望继续与川普政府保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以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Los Altos Hills 的邢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福特皮卡，这是他捐给希望之声的第四台车了。
邢先生90年代就来到了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他觉得好多新移民刚来到美国后对这边都不熟悉，而通过听我们的广播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美国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快融入这边的生活。他跟我们说，
我们华人在这边要互相都支持嘛，要有我们华人的声音嘛，你们是其中之一，要支持嘛。希望之声我觉得比较靠近我们就是普通大众的这个声音嘛，他讲了好多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知识嘛，好多这个新移民刚来到美国对这边的都不太熟悉嘛，通过他的这个广播啊，了解一些这边的这个东西啊，加快融入这边的这个生活嘛。
邢先生做盖房子装修这一行，他最喜欢的节目是主持人文君有关家居装修的节目《我爱我家》。尽管这个节目已经暂停好几年了，他还是念念不忘。他想对文君说，
就是好久没见了，给他带个好嘛，今年把这个电台做得更好嘛，多让华人了解这边的这个东西嘛，就是知识嘛，在美国的这边好多这个新移民都不了解，有局限性，通过这个节目呢，就把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东西呢，都就是普及一下。
金先生说，华人应该互相支持，而我们电台作为华人的声音，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所以他愿意一直把车子捐给我们。感谢邢先生的慷慨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服务好华人社区。
如果你有闲置的汽车，请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所有的款项都将直接支持电台的运营和节目制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p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